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为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的黄纯玲兽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犬猫的一些消化道症状及疾病。欢迎黄医师。
欢迎黄医师。
Hello 大家好。
不要再按了。
好，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刚就提到呕吐嘛，讲到呕吐就不得不说到这个，我自己觉得这个疾病其实经常好像有点就是有点被过度诊断了，就是胰脏炎。我们常常现在甚至我觉得家长啊，他们好像都会有一个就是迷思，进来就会跟人说诶他一直吐，不论是狗还猫哦，他们就会说，就是你跟他解释说我们今天要做哪些检查，但他们可能就会张口就说，那医生我可以验一下胰脏炎吗？他之前有得过胰脏炎，就是他是不是这次又胰脏炎了？然后想要请黄医师针对这个胰脏炎部分先跟我们讲，就是常见其实造成狗猫胰脏炎的原因有哪一些，然后以及他们大概诊断的流程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刚会提到说他可能有被过度诊断的疑虑这样子。
刚刚萧医师讲的场景超熟悉。
对啊，
觉得好像真的很常发生。我确实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常被过度诊断，就是狗的胰脏炎当然有一部分是跟饮食有关，就是摄取高脂肪的东西，然后也有遇过狗狗就是吃了洛梨以后它就胰脏炎爆发。
洛梨，
因为洛梨也是属于油脂含量比较高的水果。
是哦。
嗯。
我不知道。
对啊，
但是在猫的胰脏炎，就是我记得之前看过是说大概90%都是找不到原因的，就是他们比较不会像狗跟食物的关联性这么高。那很多时候猫的胰脏炎其实也没有被诊断出来，因为他们慢性胰脏炎的时候有时候症状也不是很明显。那我们说胰脏炎大概就是会先区分是急性慢性，急性的时候通常症状可能就是会比较严重，比如说他吐拉，然后食欲精神减退，腹痛很明显，甚至有时候会他的呕吐呼或是拉肚子会带血。慢性胰脏炎有时候就是真的比较难诊断，除非他有一些慢性的症状，然后配合一些影像的检查。其实你说胰脏炎诊断，我现在也还是觉得好难哦。我们可能可以做，譬如说验血，以前大家会验那个 amylase lipase， 可是其实
你说多以前，
小时候，现在还是有人会验啊。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它上升，很多时候不是胰脏炎它也可以上升，肠胃道疾病也可以上升。老实说，我觉得验那个意义不大。
你说特异性太低了。
对，就是我现在其实我已经好久没有在验这个东西。有一些快筛，就是台湾可以做的是那个 SNAP 的 CPL 或 FPL， 它的敏感性是比较高，可是它对于胰脏炎的诊断有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是伪阳性，就是说我觉得有些家长他们会很希望快筛告诉他们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实际的情况就是快筛并不能告诉你真正的答案，就是说他如果验出来阴性，那可能胰脏炎机会相对就比较低，可是他验出来阳性，有些狗是真的胰脏炎，有些其实他没有胰脏炎他可以验出来是阳性。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100%准确的一个检测。
我有去看，就是说 SNAP 的它的敏感性大概80%，然后可是它特异性只有60%。如果是国外我们送到那个 AMM 可以验那个另外一个 SPEC CPL 或是 FPL， 那个的话它特异性也是大概77%。 所以就是没有办法说靠验血百分之百就知道。然后我也看过，就是他们是说慢性胰脏炎如果要靠这些筛检出来也比较没有那么敏感性
哦。
对，然后影像上我觉得慢性胰脏炎也很难，急性胰脏炎可能有些你比较好判断，因为它可能就是变化会比较明显。
可是那这样说好，如果说我今天被验出来是阳性，按照胰脏炎的方式去做治疗，我说只验这个就按照胰脏炎的方式去做治疗是可以的吗？
这其实也是另外一个盲点啊，因为其实胰脏它身边的东西发炎它就可以跟着发炎，所以很多时候它主要的问题譬如说它其实是胃长了一个肿瘤，它胰脏发炎只是继发的，
你就变成说它是一个果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它没有去诊断出来胃肿瘤这件事情，你只是做胰脏炎的治疗，你就会觉得哎，怎么反反复复不会好。
这就变成说刚刚讲如果有一个狗好了，它有一个饮食上的一个事件，今天它吃了一块凤梨酥，所以变成有突发性有胰脏炎的情况，这样是合理的，就是有一个因。可是如果是饮食完全都没有变化的情况突然有胰脏炎的话，其实是应该要再去试着找寻一下到底是什么样 的原因造成的，是吗？
我觉得这会分几个区块去看呢，一个是跟饲主的沟通，如果今天饲主来的目的他只是希望先暂时舒缓一下狗狗的状况，那我可以接受，就是假如它状况并不是那么严重，我们先对症治疗看看。可是如果它没有改善，因为其实胰脏炎的治疗老实说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没有吗？
对。
你笑什么？
就是要这样让大家了解没有什么特效药。
对，就是现在有一 个,
有一
個就是之前有一个新的日本的药是 Brendaz 嘛，對對對，但是其实之前就是美国的 AMM 的讲师来讲课的时候，他也是说其实他也不是一个特效药，它没有这么神奇啦。
它是因为
它
是日本不是美国的。
我不知道。就是它的原理好像是就是去抑制一个发炎物质，去减少它的发炎的状况，就是就理论上是这样。那但是其实很多的情况是你并不是真的一定要有这个药，你的胰脏炎还是可以缓解的。然后其实
但它这个药是真的针对胰脏炎的部分，
它好像可以应用在其他的疾病上也都可以，因为它原理好像是什么减少白血球就是进到发炎的区域，我没有那么了解了。对，但是其实胰脏炎治疗主要还是对症治疗嘛，就是你要校正脱水，然后你要有足够的营养，适合的营养，譬如说在狗狗的话你要吃低脂的食物，在猫的话没有一定要低脂，可是就是避免高脂，给它适度的止痛啊这些的，
所以那些什么FOY 啊 Sandostatin 啊其实是原则上不一定需要给到这些东西，或者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帮助其实是没有一个定论的。
就实证来讲好像是没有觉得有帮助的，
就没有差
异，所以其实已经不建议使用这些药物了。
不建议的，
对，你用了可能没有什么缺点副作用啦，但是需要矫正的观念是说我今天狗一张眼我就是要打到这个药，
没有这种事情。
对，
就说哎，他们那边都有打特效为什么你不打特效药。
对。
对，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如果是回到诊断上的话，其实你真的要确诊是要做切片嘛，但是实际上你不可能每一只动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合理的方式其实是你可以先做对症的治疗，可是如果你对症治疗下没有改善或是反反复复，它势必是要做下一步的检查。
那你在监控的时间大概是多久啊？
也是取决于他们的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
如果他今天就是你说反复嘛，如果在这两周内就是有反复的情况的话，
我通常就会建议其实如果主人愿意第一次就做完整的影像检查那也很好。
你说完整是说
譬如说包含超音波，
超音波就是在第一次的时间做了血检之后，那 X 光也会拍吗？因为他
如果
因为他症状是呕吐嘛。
对，就是理想上当然是都做，可是如果主人经费有限要择一的话，我觉得超音波绝对是可以给我们更多资讯，因为很多
会先于 X 光片这样。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讲到猫很多时候是他们那些慢性呕吐其实是有小肠浸润性的疾病，其实那个 X 光大概可以给的资讯很有限，
就太少了，就变成说我怀疑他有，照样我还是怀疑他有。
对啊，就是你需要在超音波下去看到肠壁的厚度，它的分层的结构，然后胰脏其实你要在 X 光下看到大概已经是出大事了。
所以其实还是建议说如果疑似有胰脏炎的问题的话会做到超音波检查是比较理想的。
我会建议要就是综合去判断，
不会只说血检有就是完成诊断这样子。
对，但另外一个问题是说胰脏炎其实很多时候是附近的腹膜会发炎嘛，但是附近的腹膜发炎你也要考虑到就是说其实胃肠 它是不是也是造成发炎的主因这样子。我觉得有点困难是说，因为胰脏炎在慢性胰脏炎的时候，书上会说它的影像可以是等回音性、高回音性、低回音性，就是
也可以看起来很正常，有说等于没说。
对
啊，对啊，他就很难，这句话叫做有说等于没说。
嗯，所以超难的。不过也还好，是毕竟没有特效药啊，所以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对症治疗该做的还是要做。
你说刚刚听起来就是说，有可能会比较亮，有可能比较暗，有可能会灰灰的。
对，
有可能会正常。
对，有可能看起来是正常的。
就是有讲没讲。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当狗猫呕吐的时候，特别是猫啦，他们真正在有胰脏炎的情况下，其实他们甚至有时候不一定会有这些消化道症状。然后我刚刚再确认了一下，就是在怀疑胰脏炎的猫咪，他们就研究数据统计下来，其实他们呕吐的发生率大概是35%-90%，那平均来讲的话，他们是小于67%，所以其实他吐的比例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高。而且猫咪它是一个很容易去隐藏它这疼痛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像刚刚黄医师提到这些腹痛啊，有时候也不是真的那么容易看到。所以当看到猫或是甚至狗它一吐就说验胰脏炎，一看到这个胰脏炎它是阳性，就立刻讲说没错，它就是胰脏炎，我觉得是会忽略掉很多它可能原有的诊断。然后黄医师就是，所以我们前一集有提到说，狗猫在出现呕吐症状的时候就是要做哪一些检查，回过头来讲，可能那些针对这些临床症状做的检查，它会更优先于胰脏炎这个检查带给我们的意义，我是这样判断的。你们俩怎么突然沉默不语？害我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我给你拍手。
谢谢。
可是我觉得就回到一个问题，其实定期健康检查很重要，就是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很多的猫饲主他们是等到也不一定是猫，狗可能也是，但是我觉得猫的比例比较高，就是因为太多主人觉得吐这件事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根本不觉得是异常，然后直到有一天就是他真的很不好的时候，因为猫又很会隐藏疾病，所以他真的很不好来的时候就已经好严重。
那这样子你建议的就是说定期检查这件事情，例如说定期大概多久，或者是包含哪些项目会是比较理想？因为很多那种说问说，哎，你有没有定期做健康检查？说有啊，例如说每一年做一次血检，是这样说。
嗯嗯，我大概其实就可能也很难有标准答案啊。
对，
但是
没有，就是以你的目前的经验，
我通常会跟主人讲，就是你5-6岁之前，就是可能至少一年一次带到医院，让医生做就是理学检查这些的。但是5-6岁之后，可能你要考虑就是纳入像是血液、尿液的检查。对我来说，就是血液跟尿液其实是绑在一起的，因为它就是最基本的项目，
就是知道你身体的平衡状况。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尿液检查，应该现在兽医师有越来越常做这个检查，可是还是很多时候我们收到的转诊，其实他做过很多次血液，可是没有做过尿液检查。那就像我们知道，其实肾指数你要变红字，可能你是75%肾功能受损，你才会看出来，可是尿液检查你可能可以更早去发现这些事情。如果是8-9岁以上的动物，我甚至会建议就是说你们的健检可能也要考虑做影像的检查，尤其是像大型犬，他们比较担心肿瘤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肿瘤其实你验血验尿你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会包含 X 光跟超音波的检测。
对，但是这也取决于就是说，如果他有临床症状，他就算是很年轻，你可能也是要考虑跟医生讨论是有哪些检查需要做。对啊，然后其实健康检查我觉得人也是这样，就是看你想要做多详细嘛，你做的越完整，你其实资讯会越多。
那你对于健康检查把 CT 拿里面有什么想法？
就看目标是什么。
没有目标。健康检查有什么目标？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意外发现一些事情，没有，我觉得就
是这就很奇怪啊，就是如果今天2岁你也可以意外发现一些事情啊。哦，就有没有需要做到这件事情。
如果是我自己的动物，我可能不会是用电脑断层去健检，但我不知道这个观念会不会在几年后就是被推翻了。
不晓得。
对啊，
下次来问学长。
对，可以。
因为我还是觉得不是一个现在可以接受的事情。
对啊，嗯，我觉得其实一个考量是动物都要麻醉，然后费用的考量。但我觉得如果他跟主人沟通后，主人了解所有的资讯，做出这样的决定，那未必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没有，我觉得没有对错，而是说有没有需要做到这件事情啊。
嗯，但一般健检不会 routine 推电脑断层啦。
我觉得就是费用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吧，而且它相对又要让它在全身麻醉的状况下去进行，费用啊，然后还有它的缺点仍然是存在的，那它带给我们优点平衡起来就是看起来是没有大过于它的这些缺点。然后我觉得在过往啊，就是针对老年动物好像大家都比较容易忽略掉影像检查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一个程度也是因为你知道在美国啊，我看我再确认一下他们那个AHA，对对对，就是AHA推荐的就是老年动物的算是年度健检，其实他们都还是以血液跟尿液为主，那影像检查他们是写的比较保守，就是说除非他有临床上有一些需求，但是因为在美国不论是 X 光片最便宜就 X 光片了，但已经是不便宜的，然后超音波的检查费用其实就相当于在台湾做电脑断层的费用，那电脑断层费用更不用说了，所以就他们的推荐项目里面他比较不会把这个列入他们常规的检查里面，但是其实在台湾这些影像检查费用相对是便宜的，所以老年动物我觉得血检反而不是我们就是健康检查不是只包含血检这个项目而已，其实影像检查是超级重要，然后他们甚至刚有提到就是猫咪它可能根本就不会看到什么临床症状，但它其实消化道里面或是腹腔里面已经有一些问题出现，或是甚至像这种中大型犬脾脏团块有很多都是在健检的时候就是意外被发现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台湾的优势是这些检查的管道相对更容易，费用上也相对就是是可以负担，所以如果可以选的话就是做这些项目对家中的小狗小猫的健检来讲我觉得会更完善。
对，我觉得确实应该在国外费用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就像我们譬如说检查完有一些异常我们可以跟主人说你一个月后回来追踪，主人也都愿意，可是在国外他如果追踪一次的费用很高，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密集。
他们超音波检查哦，就是不是立刻就是在澳洲啦，听同事讲就是他们超音波检查基本上要预约，是要预约一个月后，然后一次检查的话大概是20,000+台币。
预约一个月后是因为他们人很多是不是？
就是他们能做超音波检查的医师不多
哦。
所以他就是只能就是他要排程，然后他们也没有再跟你什么加班做检查的这件事情，所以你就要排到很后面的时间。那我觉得现在有这么多管道，甚至我们有专门做影像检查的医院，那你就是可以直接去预约做这样子的健康检查，我觉得对他们的健康管理上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有这么好的资源应该要多多利用。
我是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的黄纯玲兽医师，我推荐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那就再回到胰脏炎好了，就是其实针对胰脏炎有时候我们好像可以说很多什么，但是又其实说不了很多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你实际上它没有办法被就是在刚刚黄医师有提到他的确诊途径其实是要透过组织采样嘛，所以你其实很难单透过血检啊就立刻知道说哦他就一定是胰脏炎或什么，那他的治疗其实就是像刚刚黄医师有提到就是目前的主流基本上就是对症治疗为主，他有什么症状我们就怎么样去处置。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狗猫的胰脏炎症状或治疗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或是建议吗？或是胰脏炎他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到或是他假设得了急性胰脏炎之后可能会有哪些比较严重的并发症这样子？
如果是治疗上的差别，我觉得最主要狗跟猫的差别可能还是饮食上，就是说狗的话大概就是会需要比较低脂的饮食，就是严格限制脂肪的含量，但是在猫就比较没有这个需求。在猫的话就是有说是要避免高脂肪的食物，譬如说像是肾脏病的食物脂肪就会比较高。另外一个就是对症治疗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啦，就是止痛啊止吐啊然后水喝啊，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就是说现在胰脏炎我们也不太强调说要空腹这件事情，反而是你越快能够开始经肠道给予营养，那个是对它的修复是会有帮助的。
所以是越快开始吃，然后尽量能够把呕吐的症状控制住。
对，就是应该是
目标。
对啊，因为以前好像我们小时候也是被教什么空腹12到20小时， 对，但现在这个观念已经被
推翻，我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什么观念。
哎、欸，那像在猫咪啊，刚好提到说它比较容易会，就是它并不是单纯的胰脏，它可能是周边的器官发炎。那在猫咪的话，可以大家讲一下它们这个三线炎这样的状况嘛？因为家长可能对这个比较陌生一点。
在猫的三线炎，就是指它们的肠胃道、跟胆道还有胰脏这三个器官，就是同时发炎叫三线炎。但是也有很多猫就是其中两者一起发炎，嗯、就是这些比例都是很高的。
二线炎。
对，好像也不会这样叫，但是对，就是所以其实在猫咪有其中你发现其中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也要考量到是不是有其他问题的可能性、嗯、其实要去诊断这部分，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除了基本的血检，还是要仰赖影像的检查、嗯、对，因为影像检查你可以好好的去评估你的肝胆系统，然后你的胰脏的结构，然后还有你肠道的样子。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我想要讲的是消化道的超音波，我觉得也是一个蛮需要有足够经验的判断，因为很多的时候它的变化很细微的时候，不是那么常在做消化道系统的影像检查的医师，可能也会在就是比较轻微的变化的时候没有去发现到，
比较容易忽略掉，
就是它可能不一定辨识的出来、嗯，因为其实像有些分层的异常这些，或者是结构上的事情，譬如说它能不能够从头到尾都可以把它检查到，这些都是
你说一个是能不能辨别，第二个是检查的完整性，
对，
还是会有落差。
我觉得啦，就是如果他们动物没有镇静的状况下、嗯、你要完整去评估这些东西，老实说真的很难，
因为如果它变化很细致，然后它在那边传传传，那个影像都是很糊的、嗯、你就看到哦，有一条肠道在这边这样子，然后细节都看不清楚，
对、嗯，
那像假设啊，就是过往你在做胰脏炎，假设这个病患怀疑可能是急性胰脏炎的时候，大概多久会做，或是怀疑可能有这些情况，大概多久会做一次超音波的追踪？
如果是急性胰脏炎的话，我有遇过，就是有的狗狗它在急性发作那时候去扫描，它真的就是胰脏超肿的，然后看起来很可怕，然后腹膜也很发炎，可是它在对症治疗过，我记得2到3周后它胰脏看起来就很正常了。那多久要追踪？我通常大概第一个会先看临床症状，如果他临床症状都缓解了的话，那主人愿意做检查，那我们可能可以，
所以
多久好像也不太一定、欸、
没有，就是说你可能不会是说什么1周或2周再追踪，还是说3天缓解就会3天再看就可以，
这真的要取决于他，如果他症状都没有改善，你可能想要知道有没有在恶化，那可能就会去看，但如果说他症状改善的很好，主人有经费考量，可能也不见得都一定要再去扫，但是如果可以的话，那当然过2-3周我们再看一下就比较放心。
哎，请问一下你们的医院里面有就是血检的设备仪器吗？
我们旁边有一间医院叫爱心包，跟我们
名字差一个字
就缘分耶、欸、我们也是找到那个点以后才发现那边
才是 Alex 的吧
对，所以其实两间是同一个老板吧，是不是
他找别人
就我们的血检大概只是
爱自备
对，送去那边
蛮方便的，
对，我们没有买血检机。
那在比如说胰脏炎啊，或是怀疑这个三线炎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下会建议要进行穿刺采样吗？
哦，对，其实 Alex 是说他其实很常做胰脏的采样去诊断胰脏炎这件事情，可是我自己我穿刺，但是我没有太多的印象说很常可以被诊断出胰脏炎。然后就是通常我会穿刺的东西可能就是像消化道，大概就是要肿块，像那种浸润性的疾病，如果是肠道增厚，那个穿刺大概
比较
没有办法取得的东西，对，所以肿块的东西或结节，然后或者是如果真的胰脏其实看起来很边缘不规则啊，肿大那些，其实也还是可以做穿刺。那肝胆的部分的话，肝脏疾病要穿刺去诊断，我觉得还是比较吃力，你可能可以看出脂肪肝或者空泡化什么的，或是有一些真的比如说淋巴瘤、肥大细胞瘤那种，但是很多时候肝炎这些疾病你可能还是需要病理切片，因为他们需要看到旁边的结构嘛。胆道的部分大概可以穿刺就是胆囊，我们可以抽取胆汁，至少排除有没有感染性的问题、嗯、
那心包囊穿刺也是可以在那边完成，
应该那种病患不会来我们医院、
哦、是吗？
因为他很紧急啊他就会
突然发现心包囊
天色，他就会被端进左岸、哦、然后突然就一拍天哪、啊、然后就会开始进去抽心包囊记忆
对，
那心脏超大颗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就预约的，所以我觉得那种紧急的病患大家都不太会是来我们，
说的也是，
对，
欸，那我想就是胰脏炎大概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还有点时间，我想问一下，就是关于狗的胃扭转这件事情，假设我们怀这个病患有胃扭转，它的状况不稳定的情况下，就是首先选择我们假设要做影像检查，我们会先做哪一个位置的摆位是比较容易直接看到变化这样子？
会建议优先看右侧躺，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副侧躺，就是 DV 这样子，然后但最好当然是四个角度都拍，可如果动的状况比较不好，
正趴，
对，正趴，
所以就是正趴跟
右
侧
躺，
右侧躺优先，
右侧躺优先，
因为我们从侧照下去看那个幽门的位置，因为 GDV 就是它幽门的位置会跑掉，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可能也会同时要去看一下那个胃的边缘有没有一些，就是胃壁里面有没有积气，然后看有没有气腹。
然后如果是一定要右侧躺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看胃里面有没有异物，我们比较常会是左侧躺，因为左侧躺的时候空气就会去到右边嘛，右边就是幽门正常的位置，然后如果有异物的话比较能够被空气衬托出来。胃扭转的时候右侧躺，就是因为这样子比较不会有空气跑到幽门让你去误判。
嗯，所以如果紧急状况下真的要做这些筛检的话，可能就会先以这个情况为主。因为会问这个是刚好有其他就是兽医师就聊到说他们这几天有遇到一只像这样子的病患，然后所以就把这个检查就第一时间我们可以做这个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有这状况，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嗯，也有一些情况是动物是只有胃胀气，但是它没有扭转。嗯，
对，
嗯，所以这个影像就 X 光片也可以先帮我们做一下初步的判断，说它是不是有到扭转的程度。然后当然，
哦，除了胃，还可以看一下它脾脏有没有在正确的位置上。
嗯，然后还有它的症状，因为如果只有单纯胃胀，跟它到扭转的那个临床症状，跟它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会有一些落差的。
Okay.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事件，因为就是我觉得这个 GDV 啊，这个，状况，我觉得其实蛮长，都需要一个整个算是医疗团队，真的是要团。团队去处理这个病患，因为一进来动物可能是低血压啊，然后甚至它有时候是快要休克的状况，那如果大家对这个疾病都不熟悉不了解的时候，有时候你这个抢救就是它每一个动作都要比较精确执行，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没有那么熟悉的话，其实虽然它本身就是一个死亡率很高的状况，但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会更难去挽救它这个生命。
欸，那你们会就是从嘴巴直接插管子进去放气吗？
看它的程度到什么样，有时候会直接先从胃就是放气出来。嗯，就这两天听到一个比较惊悚的故事，我们
惊悚，
对啊，
多惊悚，
很惊悚，但这个不能在这里讲，
为什么？
这不能在这里讲。
那你先把它结束，我们再讲。
大概讲，你们还有什么要再
补充
分享关于这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因为这个医院对我们来讲，它的营运模式还是稍微有一点点
模糊、
陌生跟模糊，你可以再做一下介绍。
我们医院的定位应该就是比较是在，我觉得我们会比较像是在协助临床兽医师还有有需求的饲主。对，那因为我们没有门诊的部分，我们主要是 focus 在检查上，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新的模式需要大家来熟悉。那流程上通常会是饲主或者是转诊的兽医师，他们有这个需求想要做腹腔的超音波或者是颈部的超音波甚至是采样，那他们转诊过来，我们会需要先知道动物的病史，哦，还有我们会希望动物，因为可能会需要做镇静，所以如果动物在来之前就有在家庭医师那边有做好一些像是血液检查或是 X 光心脏的评估，这些都会是比较好的状况。对，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检查前的须知，就是会让饲主在填写转诊表单的时候就是要先看过跟同意这些事情，然后主要就是希望到时候检查的流程可以更顺畅这样子。
嗯，那在检查后就家长他们大概会得到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可以跟他们
就是检查完当天如果动物的状况都稳定，没有什么需要立即从治疗上介入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动物恢复之后就会让饲主带动物回家休息，然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3到4天内就把报告给转诊医师跟饲主一份。以往我的报告主要是用英文，因为会有些很多专有名词，但是我们现在都会提供英文加中文的报告，就是看转诊医师或者是饲主其实他们都可以阅读，然后我们也会提供我们的影像档案，会有截图也会有影片。 对，那所以但是会需要饲主收到报告之后还是要跟家庭医师去讨论，因为后续到底下一步是要做检查还是说做什么样的治疗，这个部分都是需要很多的沟通。
那影像报告里面会有就是目前的判读结果，那会有后续的治疗建议吗？
我们会有就是针对影像的部分的一些治疗建议，可是对于比较基础的临床上专诊医师就可以判断的建议，我们大概也不会到这么的。对啊，
嗯，了解了解。
譬如说我们常常譬如说好，我们看到胰脏有一个结节，那我们就会建议说哎，下一步可能可以考虑细针穿刺采样，或者是说我们在膀胱里面有看到有聚回阴性的东西，那它可能是细胞，可能是结晶或者是蛋白质，那下一步我们建议做尿液的检查，大概就是这样比较简单。或者是说如果真的胆道我们发现有肝外胆道的阻塞，那我们会下一步建议譬如说胆汁的抽取去排除感染的问题，但是它可能也需要考虑就是咨询外科然后去制定治疗的计划。
那如果像这种怀疑就需要抽取胆汁啊或是做采样的，当天如果能够进行的话，就是会同步先跟饲主沟通说明，那如果可以进行就会一起做检查，然后后续会再把报告寄送给就是家长跟家庭医师这样子，对吗？
对，因为像我们做了采样可能之后会有细菌培养的结果或者细胞学的结果，我们会带他们就是送检之后报告出来我们就尽快通知他们，
就有点像是高级检验所的概念。我对啊，就是 人的很多检查都是到检验所进行，然后报告就是发给病患本人嘛，然后跟就是发给那个原本的医院让他们去做后续的建议。
哦，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医院可能比较可以就是比较特色的地方，可能就是我们的超音波机器也是买比较好的机器，所以其实在超音波判读上除了操作者之外机器也是很重要。对啊，那我们现在进的机器是就是台湾第一台进来的，就是富士的 850DI， 就是它是有比较多功能，然后它的影像也是解析度是很好的，所以是希望借由这样子可以提供更好的检查。
嗯，因为就是影像检查它跟血液检查就比较不一样的是，像血液检查大部分可能七成的医院大家都是用爱德士的检查，那它就是这个血液的判读就是机器判读，所以它本身比较不会有操作上的大误差，或是不会每一间医院它的诊断结果落差非常大。但是影像检查的话特别是超音波它会有仪器上的差异，操作者上的差异，所以它的就是相对来讲它的变数会比较多一点点。那现在就是有这个医院提供比较好的检查更优质的检查仪器，然后还有就是熟悉的操作人，我相信这个检查报告的可信赖度还有对后续的治疗建议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临床医师跟就是饲主们这样。
期待未来的合作咯。
期待未来的合作。
好哦。
好，那今天很谢谢黄医师来跟我们分享关于这些犬猫相关疾病以及一些影像检查上面一些小细节，然后如果说未来有需要影像检查或咨询的话也可以就是搜寻
爱丁堡犬猫影像专科医院。
好，那如果说对我们分享内容有兴趣或者有疑问的话都可以 Google FB 搜寻 Wonder Vet 超级好兽医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面，就是我们会杯饮料哦。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谢
谢
黄医师，
谢谢
谢谢，拜拜。